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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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驶向光明。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莫卡。到了周五了，今天是2月13号，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
冷暖有变幻，晴雨你先知，希望之声天气快讯。今天整个旧金山湾区都是多云的天气，那么旧金山当前温度52，今天的温度在49到59之间，空气质量为普通。那么另外有海滩危险声明会持续到2月14号周六，提醒大家在海滩边漫步的时候呢要注意海浪。中半岛 San Mateo 当前的温度是54，今天的温度在49到60之间，空气质量为良好。南湾 San Jose 当前温度51，今日温度在44到62之间，空气质量为普通。东湾 Fremont 当前温度52，今天的整体温度在48到61之间，空气质量为良好。以上信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为大家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早安新鲜事儿，聊聊身边的大事小情。首先带大家关注一下旧金山联合学区与旧金山联合教育工会在2月13号周五凌晨终于达成了初步协议，正式结束了为期4天，也是该市近50年来首次的教师大罢工。那么本次协议的核心内容有达成一项为期2年的协议，重点解决了关于薪资、医疗福利以及特殊教育资源等争议。在薪资条幅上，教师与专业人员2年内呢共计加薪5%，分类职员与助教呢2年内加薪8.5%。医疗保险方面，学区承诺自2027年1月1号起为员工及其家属提供全额资助的家庭医疗保险。在特殊教育方面，达成了缩减特教个案量的协议，减轻一线教师的压力。那么复课的时间是大家很关注的重点。本周五呢，今天的教职员工将会返回到校园进行过渡日，学生仍停课。在2月16号周一到2月17号周二，那么因为是总统日以及中国新年假期，学校会维持关闭。在2月18号下周三，全市公立学校正式恢复上课，迎接约50000名学生返校。旧金山学区总监苏玛丽表示，这是一份新一年开始的协议，意在修复与教职员的关系，并共同保障教育的品质。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加州的新法。加州的议员周四，也就是2月12号，宣布推出了一系列新的酒驾相关的法案。支持者表示啊，这是20多年来最严厉的一次酒驾立法行动了。其中来自特雷西市的民主党众议员罗德西亚·兰索姆，他提出的这个 AB1605号法案特别引发关注。法案将赋予法官更大的裁量权，如果这个驾驶者是多次酒驾，或者他的酒驾造成 成了严重的人身伤亡啊，重大财产损失，甚至是死亡的话，法官可以在他的身份证上标注禁止售酒的字样。兰松姆表示说，这项法案的核心就是从源头入手，阻止那些不负责任的驾驶者呢继续购买酒精。当天提出的这个九项法案当中，有四项将是进一步加重对这个酒驾者的刑事处罚，其中 SP907 法案计划将酒后驾车纳入到暴力重罪的范围，对于多次的违法者，法院可以实施连续的量刑，对于已经有重罪的前科的酒驾者呢，还有可能追加3年的刑期。此外呢，如果肇事逃逸了之后呢，曾经有酒驾定罪记录的这些人呢，将面临更重的处罚了。这个法案还规定，如果酒驾导致他人死亡，并且当事人此前曾经被指控酒驾，更有可能获得2级谋杀罪，这个就很厉害了啊。整体来看呢，这一系列的法案是希望通过更严厉的法律手段，强化震慑效果，减少这些酒驾悲剧的发生。
接下来关注一则太平洋电力公司的消息。太平洋电力公司 PGNE 周四公布了2025年的财报，全年获利25亿9000万美元，较前一年增长了4.8%，总营收249亿4000万美元，年增了2.1%。虽然营收与获利在持续的上升，但成长的幅度明显低于过去的几年，显示公司控制成本与抑制账单上涨的措施初见成效。那 PGNE 先前宣布，自今年1月起，同时使用电力与天然气的住宅用户每月的账单将调降。资料显示呢，2025年电力营收成长2.8%，天然气营收微增了0.1%，相较于2023年的两位数的增幅，涨势已大幅放缓了。公司也指出呢，目前有总计3.55吉瓦的大型用电专案进入了最终的工程阶段，高于先前的1.6吉瓦。执行长表示，目标呢是实现账单的零通膨，在扩充电网与服务需求的同时，让客户能够负担稳定持续。
圣克鲁斯山狮种群呢已经被正式列为了濒危物种。加州渔猎委员会啊，在本周四，也就是2月12号，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一致投票通过了将部分美洲狮列入到濒危物种名录了，加强对它们的保护。这一次受到保护的是生活在圣莫尼卡山以及圣克鲁斯山脉一带的山狮族群。委员会表示啊，这项措施主要就是为了减少开发项目对它们栖息地的破坏，同时呢，希望通过改善环境，让野生动物能够更安全地穿越栖息区域。专家指出说，美洲狮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它的栖息地在不断的缩小，这不仅导致了种群被分割，基因交流减少，也让山狮更频繁地出现在了市郊居民区，引发更多的目击事件。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这项决定的，来自半月湾的农民文斯·丰塔纳他就表示说，这样的保护措施可能就会限制对野生美洲狮的管理空间，也会对当地的畜牧业造成冲击。尽管现在是存在着争议，但是委员会强调说，这项一致通过的决议是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呢，也是在努力实现人和自然安全共存的最佳方式了。
接下来关注一则来自社区的消息。2月12号周四，华运会第42届主任委员的交接仪式暨第一次筹备会议在南湾华侨文教中心举行了。2026年华运会的主任委员由现任的主委陈立功先生连任。今年的华运会筹备的情况如何？又面临哪些挑战呢？我们有请陈立功主委介绍一下。
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简称华运会，自1985年成立以来呢，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在北美地区甚至是海外最大华人活动的赛事组织之一。华运会已经正式迈入今年第42周年的这个里程碑。比赛项目呢，既有各项的球类比赛，还有圣火传递、摔跤、武术。华人运动大会分列是田赛、竞赛、儿童绘画、家庭亲子趣味竞赛、 民俗文化体育总共近30项的比赛。那华运会作为一个重要的体育和文化盛事的平台，已经在我们侨界呢深深扎根，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展现运动技能的平台，更是一个推广全民健康、凝聚侨胞情感的桥梁，同时也是借由运动的赛事来让主流社区积极来参与，也认识我们追求自由民主和和平的一个理念。我们今年的开幕式定在7月19号星期天，挑战就是我们在经费方面还有召集更多的募工，以及希望能够在各项竞赛方面能办得更完善，当然更希望号召更多的华裔第二第三代年轻人能够积极来参与志工和比赛。
那么陈立功主委对希望之声表示，希望今年能够带领义工团队将各类赛事办得更好，同时呢，也希望招募更多年轻世代的参赛者和志愿者，拓展更多的社会赞助与场地支持。那如果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有相关的线索和资源想要合作或者赞助的话，都可以上网搜索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和组委会取得联系。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旧金山中国城。为了迎接中国新年呢，旧金山中国城将在本周末的2天举行新年花市，集市上有超过120个摊位，是采购鲜花、水果、糖果以及家居用品的理想之地。那祝您开启崭新的一年，还可以欣赏传统的魔术师、杂技演员、民间舞者以及戏曲表演的精彩演出。
那么这次的时间呢，是本周六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开市，大家要锁定这个时间去。地点呢，就位于旧金山的中国城 Washington Street 和 Grant Avenue 交界处。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和社区资讯。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猫卡。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早安生活派，娱乐加点料，日子更闪耀，欢迎来到早安生活派。早安生活派，聊点轻松的。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最近啊非常火的一条新闻，就是川普推翻了奥巴马温室气体规定，降低买车成本消息。美国环保政策呢迎来了一个史诗级的反转。本周四呢，川普总统和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署长李休顿宣布正式废除2009年奥巴马时期的危害认定，这可是被川普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放松管制行动。
没错，这个所谓的危害认定，简单的说就是当年认定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会危害公众健康。这个认定的废除啊，就意味着联邦政府以后要监管汽车电厂的碳排放，就失去了最根本的法律和科学依据了。
这次呢，川普也是出手非常的快准狠啊，他直言呢，这项政策是灾难性的，严重损害了汽车产业。那废除之后呢，对普通老百姓又有哪些好处呢？接下来就为大家来盘点一下。
按照美国环境保护署的说法，好处非常直观，那就是省钱。李休顿表示说，废除这项规定能为美国纳税人节省1.3万亿美元。如果具体到买车呢，美国的家庭买一辆新车，平均的价格能省下超过2400美元，
这真的是一笔不少的钱啊。那我也注意到李休顿他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呢，让很多美国人头疼的汽车的自动启停这个功能。
是的，那个李休顿说他走遍了50个州，听到最多的抱怨就是等红灯的时候引擎熄火再启动的那个抖动感。他认为呢，这个就是被强制推行的伪环保机制，现在啊也随着监管松绑一并被切掉了。
但是呢，什么改革都不容易啊，川普政府要废除这些法规呢，预计会面临法律挑战。首先就是环保组织的指责，反对者认为这会导致污染激增，未来会引发更多的灾难成本。
但是呢，支持者是认为这是为了实现经济伟大复兴，把买车的权利还给消费者。对于那些认为撤销这一气候计划可能会损害公众健康和环境的美国民众，川普总统回应说，这与公众的健康其实是毫无关系的，这一切都是一场巨大的骗局。
看来呢，或许又要有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战了。但新政如果实施，最直观的可以降低油价和车价。那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支持呢？欢迎您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互动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是短信发送到8882751628，另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的全新互动平台 FM961.net 的上面在线留言了。
说到华府啊，其实最近在国会山里还有一件挺特别的事儿。2026年刚开年，就有一部台湾的本土制作的台剧竟然演进了美国国会大厦，这就是去年火爆全网的《零日攻击》。就在2月10号，华府呢举行了一场专场的放映会，吸引了约有50位参众议员到场观看。
这部剧之所以让美国的政界这么关注，是因为它的题材聚焦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是台海战争。那故事设定在总统大选后的政权交接期，大陆的解放军呢以搜救坠海战机为名，采取了军事行动包围了台湾，探讨台海战争爆发前7天啊，台湾社会可能面临的一系列极限挑战。
共和党的众议员穆伦纳尔他就直言说，这部剧就提醒了盟友，如果不能够及时防卫，后果就会很严重，甚至连前印太司令部的副司令、退役中将克林特·海诺特，他都在领英社群公开发文，说剧中对中共认知作战的刻画和他了解的情况是高度吻合的，表示说这是必看的作品。
很多看过的人就说啊，这里面的政治刻画太真实了，不仅呢有军事对抗，还有各种假消息、黑客攻击，甚至是社会内部的动荡。
这次巡演也很有意思，从西雅图一路火到了德州的农工大学，再到华府。制作人郑新妹和监制林锦昌在现场跟观众互动，很多的西方观众看完了都在问，哇，台海的局势真的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吗？
其实呢就是通过戏剧的形式让世界呢理解台湾面临的挑战，确实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并且呢制作团队也在洽谈北美的串流平台上架，估计啊不久之后我们美国的观众就能在家里看到这部《零日攻击》了。
很期待啊，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只有看清了这个战争的残酷，我们人类才会更加珍惜和平。
没错，明天就是情人节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各地的办事处啊，正在纷纷的发出警告，提醒那些进行在线约会和社交媒体上寻找爱情的人，要在情人节来临之际呢格外的小心，因为爱情诈骗案件正在持续的攀升。联邦调查局就表示，在情人节前后，网络爱情诈骗变得更加的普遍了，诈骗者呢用假身份来骗取受害者的信任，最终的目的是窃取当事人的钱。
该机构称啊，爱情诈骗犯通常就是试图先用浓烈的爱意和关注来征服对方的心，然后就迅速的建立关系。一些骗子呢，甚至会提出结婚，并且计划见面，但其实呢，只是为了骗钱。如果说真要见面的时候呢，他们又会不断的找理由去拒绝见面，声称呢自己在国外或者是在本国其他的城市工作生活，以此来制造距离感。
那联邦调查局指出，当诈骗者向受害者索要财产时，常常呢会出于医疗紧急情况或者是突发的意外事故需要。那在此类的骗局中啊，人工智能就是 AI 的技术正越来越多的投入使用，诈骗者呢会通过 AI 工具来生成照片，并且修正语言的错误，以增强骗局的可信度。
根据联邦调查局的统计，去年有超过2000人报告说遭遇了爱情骗局，而且这些人总共损失了1.12多亿美元。所以受害者一定要多加小心。这些受害者往往都是40岁以上的妇女、丧偶啦，或者是离婚的人以及残疾人。因此呢， FBI 就敦促人们放慢节奏，多问问题，绝不要向陌生人或者是只是在网上交流过的人就去给他们汇钱，也不要在网上分享个人的信息，包括银行信息和社会安全号码。如果真的遭遇了网络爱情诈骗的话，应该立即向联邦调查局的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去报案。
这个话题呢，在情人节前夕聊起来确实给浪漫的气氛泼了一盆冷水。但是呢 ，FBI 的这份警告呢，绝对是时机正好。
是。
现在呢，这个骗子真的是抓住人的弱点，无孔不入，不止走心，现在呢，还开始走了 AI 技术流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鉴别了。